请弟兄姊妹拿出纲要附经文。我们这一周我们来到第十一篇纲要附经文，是第124页。如果你没有纲要附经文，也可以拿出这个晨兴圣言，是在第85页。好，我们是不是翻到的？我们一同宣读第十一篇的篇题，
在神的经纶里。敬畏主的内在意义。
阿们。这个从前几周的第八篇到第十一篇都是箴言的结晶读经。那弟兄姊妹，在第八篇说到什么呢？说到神的智慧。我们需要得着神的智慧，使我们能够过敬虔的生活。那第九篇就说到，我们要得着神的智慧，很在于我们是怎样的人，用怎样的方式来读箴言。要用怎样的方式呢？祷告的灵。感谢主，我们需要用祷告的灵来读箴言，寻求主并爱主，我们就能够得着神的智慧。而到了第十篇就说到，我们这样就能够过敬虔的生活。但是呢，在过敬虔的生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第十一篇我们需要有一个敬畏主的态度。我们知道这个箴言，它分作四段。那从这个第一段是1到9章，这里说到这个箴言的原则有四个原则。第一个就是敬畏主。那第二呢，叫做需要智慧。第三是孝敬父母。第四叫做尊重婚姻。好，这也是箴言的四大金块，也是我们做正确为人的四个原则。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敬畏主。第二是需要智慧。第三是孝敬父母。第四叫做尊重婚姻。好，所以我们要过一个正确的为人生活，首要第一的原则是什么呢？敬畏主。好，所以敬畏主是非常的重要。我们要过敬虔的生活吗？就需要有一个敬畏主的态度。在第十一篇呢，不仅是说到我们，不是说到属人的敬畏主，是从一种的眼光、一种的角度来看敬畏主。什么样的眼光呢？是在神的经纶里。如果你有书，你把这个在神的经纶里把它画起来，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在这一篇就要来看，从神的经纶的角度、神经纶的范围来看敬畏主这一件事情。我们需要在神的经纶里来看敬畏主的内在意义。好，那我们如果你有纲要附经文，我们看一下下面的引经。好，这个箴言1章7节，箴言9章10节。我们请姊妹们宣读1章7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
训诲。
好，你可以把敬畏和开端把它圈起来。好，请弟兄们宣读9章10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一样可以把敬畏和开端圈起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我们要有智慧和知识吗？敬畏神、敬畏主乃是开端，我们需要敬畏主。那箴言不仅说到我们要敬畏主，也说到我们如何敬畏主。在箴言的2章5节，我们请一同宣读：你就明白如何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好，你要把如何敬畏画起来。好，箴言不仅说到我们要敬畏主，更说到我们要如何敬畏主。好，3章5节说到，你要全心信靠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要如何敬畏呢？第一点叫做信靠耶和华。你把信靠圈起来。然后呢，3章9节说到，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手的出产尊荣耶和华。所以敬畏耶和华的第二个就是要尊荣耶和华。好，所以呢，我们在这一篇的纲要就会看到如何敬畏神呢？有两面。第一个要信靠神， 第二个是要信尊荣神。好，那我们接着，我们请跟身旁的同伴两两用灵对读一到四大点。过正确为人生活的第一个原则是敬畏主，遵从主。敬畏主就是怕得罪主，怕失去他的同在，怕在来世得不着他做我们的赏赐。我们该怕在今世失去主的笑脸，在来世失去他的赏赐。以赛亚预言耶和华的灵，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谋略的灵，能力的灵，知识的灵，以及敬畏耶和华的灵，并安歇在基督身上。敬畏神就是信靠他，敬畏主的意思也是尊荣他。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再回来，我们来看一到四大点。好，一到四大第一大点告诉我们敬畏主的意义是什么。什么叫做敬畏主呢？我们一同宣读第一大点。过正确为人生活的第一个原则是
敬畏主，尊从主。
敬畏主就是怕得罪主，
怕失去他的同在，
怕在来世得不着他做我们的赏赐。我们该怕在今世失去主的笑脸，在来世失去他的赏赐。阿们。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敬畏主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有三个怕。第一个是怕得罪主，第二是怕失去他的同在，第三是怕在来世得不着他做我们的赏赐。那意思就是呢，我们若敬畏主，我们就会叫主喜乐，我们会有主的同在，再来是我们会得着主的赏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过一个敬畏主的生活，使我们有主的同在，得着他的赏赐。我们稍微看一下下面的引经，第一大点下面的引经，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这里说到不要叫神的圣灵忧愁。然后呢，零后五章九节最后面就说到要讨主的喜悦。我们若有主的喜悦，就会有他的同在。然后零后五章十节，这里说到我们众人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显露出来。最后面就说到或善或恶受到应有的报应。这就说到我们在来世要得着主的赏赐，或是得着主的惩罚，就在于我们是不是一个敬畏主的人。好，所以第一大点给我们看见敬畏主的意思，我们再一同说一次，敬畏主就是怕得罪主，
怕失去他的同在，
怕在来世得不着他做我们的赏赐。好，我们来到第二大点，二到四大点给我们看见我们要如何敬畏主。弟兄姊妹，我们是不能敬畏主的，因为我们的心比万物都诡诈，我们的心无法测透，我们是没有敬畏主的，所以我们需要来看我们该如何敬畏主。好，我们一同宣读第二大点。以赛亚预言耶和华的灵，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谋略的灵，能力的灵，知识的灵，
以及敬畏耶和华的灵，必安歇在基督身上。
好，我们要看如何敬畏主，我们就要需要来看敬畏主的榜样。感谢主，我们的主就是绝佳的榜样，他在地上过一个绝对敬畏神的生活。但是他如何过这样的生活呢？在以赛亚书十一章二节，这里就预言到耶和华的灵。好，其中就有说到有一个叫做敬畏耶和华的灵必安歇在他身上，这一个他就是基督。所以主耶稣为什么能够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呢？因为他有敬畏神的灵， 安歇在他身上。所以我们要来看主的榜样。我们要如何敬畏主呢？我们就需要来先来看他的榜样。我们请姊妹们读第一终点。那灵一直与主耶稣同在，与他是一，他凭那灵行动，过一种在那灵里，同着那灵，借着那灵，并经过那灵的生活。以赛亚十一章二节给我们看见，在主的人性生活里，那灵带着上述一切属性得以显出。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地上的生活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他一直被那灵充满，他不论去哪里做什么都是同着那灵，借着那灵，并且经过那灵，因此他能够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那其中啊，这个终点的最后一句话非常的重要，这里说到呢，在主的人性生活里，那灵带着上述一切属性得以显出。这一句话给我们看见，敬畏神、敬畏主是那灵的一个属性，是我们被那灵充满的显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敬畏主吗？我们需要被那灵充满，我们需要认识敬畏主乃是那灵的一个属性。我们要敬畏主，需要被那灵充满，显出对神的敬畏。阿们。那我们接着请弟兄们读第二终点。耶稣在他的人性生活里
被尊崇，
顺从而敬畏神的灵所充满，
他也以敬畏耶和华为乐。
在他的复活里，现今是耶稣基督包罗万有、
全备供应的灵，作为敬畏耶和华的灵。
这灵包含耶稣难以描述的人性生活与职事。好，这里给我们看见两件重要的事。第一个是耶稣在他的人性生活里，我们可以把人性生活画起来。我们刚刚有看过了，主耶稣在他的人性生活里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他是被那灵充满。好，所以你也可以把充满画起来。好，所以主耶稣的人性生活有一个特点，就是被那灵充满。然后呢，主耶稣在他的复活里，后面说到，在他的复活里，他现今是包罗万有、全备供应的灵，作为什么呢？敬畏耶和华的灵。所以今天主耶稣他复活之后，他就做了这个敬畏耶和华的灵，赐给我们，天天在我们里面分赐，使我们能够敬畏主。所以你把复活里画起来，也把作为敬畏耶和华的灵画起来。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地上的生活是被那灵充满，所以他能够过敬畏神的生活。那主耶稣在他的复活里，他成了包罗万有、全备供应的灵，作为敬畏耶和华的灵，正在分赐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过敬畏主的生活。好，那我们接着来看，既然主已经成了敬畏耶和华的灵，那我们该做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二、第三小点，我们一同宣读。
一天过一天，我们需要向父全然且绝对的敞开，求他以复活的基督这包罗万有的灵充满我们。这灵也是包含主耶稣人性生活与职事之敬畏耶和华的灵。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天过一天需要怎么样呢？向神完全且绝对的敞开，然后要求他怎么样呢？以复活基督这包罗万有的灵充满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天天都要到主面前，需要向主求用这灵来充满我们。所以非常的宝贝已过的成全训练，帮助我们需要天天有至少十分钟到主面前来吸取主，使我们被敬畏耶和华的灵来充满，过敬畏神的生活。好，我们复习一下第二大点。第二大点说到以赛亚书预言耶和华的灵，就是敬畏耶和华的灵安歇在基督身上。因此主耶稣在地上的生活 乃是一个敬畏主绝佳的榜样。在他的人性生活里，他被敬畏神的灵所充满。然后呢，在他的复活里，他现今是包罗万有、全被供应的灵，作为耶和华的灵分赐到我们里面。因此，我们一天过一天，需要向神全然绝对的敞开，求他以敬畏神的灵来充满我们。好，我们是不是跟身旁的同伴两两对讲第二大点？好，弟兄姊妹，我们就对讲到这里。我们接着来继续来看我们如何敬畏主。好，从箴言我们刚有看见我们如何敬畏主呢，有两方面。第一个就是要信靠他，第二个面就是要尊荣他。那我们先来看第三大点，我们一同宣读。
敬畏神就是信靠他。
好，我们需要来从神经纶的角度来看信靠神这一件事情。我们来看第二终点。好，第二终点是耶利米书的17章7到8节，这里说到信靠耶和华的人，他像什么呢？他像树栽于水旁，沿河边扎根，然后呢，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这给我们看见，信靠神不是外面的事情，信靠神乃是一件扎根在神里面的事情。好，从这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它是按照神的经纶给我们看见信靠神的事情。好，第一小点，你要画按照神的经纶。好，从这幅图画给我们看见神的经纶，首先给我们看见神乃是活水的泉源。好，你把泉源画起来，神是泉源。然后呢，在这一幅图画里面呢，给我们看见第二小点，说神借着他的分赐来完成他的经纶。所以从这个耶利米书17章给我们看见神的分赐，神是活水的泉源，我们是树，信靠他就要栽于水旁，我们需要吸取神这一个活水。哦，所以你要把第二小点的分赐还有吸取把它画起来。神是活水的泉源，我们要来吸取他，我们要接受他的分赐，就会有第三小点的结果。这里说到神的神性就要将我们构成，使我们长成神的度量。啊，你可以把构成圈起来。所以什么是信靠神呢？就是要扎根在神里面，吸取他做活水，使我们被这位神所构成。这就是对神真正的信靠。我们在生活的每一件事都要信靠他，就是要吸取他。那如何吸取神呢？三四终点都说到我们要留心神的话，要注意神的话。第三终点说到留心训言的必得好处，信靠主的变为有福。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信靠主也与神的话是有关的。我们要吸取神吗？就需要有主的话，我们需要常常背诵主的话，从主的话里得着及时的供应。第四终点也说到，那些爱神的人凭圣经来到主面前学习敬畏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敬畏神吗？需要学习常常来到主的话面前，从主的话得着滋润，从主的话吸取活水。这都需要我们花时间来读主的话。好，这个就是第二大点说到的信靠他。 好，我们继续往前读到，我们请一同读第四大点。
敬畏主的意思也是尊荣他。
在箴言三章九到十节，这里说到我们要尊荣耶和华，就需要怎么样呢？把我们上好的出产，一切出熟的出产献给他。好，这个箴言三章九节，这里说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出产尊荣耶和华，就是我们要把上好的给神。然后呢，第三到第四终点说到我们需要敬畏他的名。第三终点说我们要尊荣他，就需要专心敬畏他的名。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敬畏主的名，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呼求主的名，这是对神真正的尊荣。那我们借着在生活中呼求主的名，第四终点告诉我们，我们就会被圣别，我们就会与不属神的事物和与神无关的事物分别出来。所以我们需要常常的呼求，使我们能够成全圣别。那我们也借着尊崇主的名，第五终点就告诉我们，我们就会怕得罪做头的基督，我们会以主做我们的头，我们就能够与弟兄姊妹、与我们的妻子丈夫能够彼此顺服从，彼此顺从。然后呢，第六终点说到我们为什么要尊荣主呢？为什么我们要敬畏主呢？因为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我们都要受审判，我们要有份于神时代的赏罚，所以我们需要学习敬畏主。那我们若学习敬畏主，第七终点就告诉我们，敬畏主使人能够延长年日，敬畏主使我们能够得着神的祝福。好，第八终点就给我们看见敬畏主之人的榜样，所以我们需要学习敬畏主。好，我们继续往前来到五到八终点。五到八终点是我们对敬畏主的经历。好，我们与身旁的同伴两两对读五到八大点。对主圣别的敬畏，事实上是喜乐的源头，是生命的泉源，也是生命树，将神分赐到我们里面，好完成他的经纶。神应许要赐给我们这些他的子民一个心和一条路，好叫我们终身敬畏他，使我们和我们以后的子孙得福乐，并且赐我们敬畏他的心，使我们不转身离开他。敬畏主和爱主是我们得着赦罪的两个美妙结果。箴言三十一章向我们阐明敬畏主之人的两个典范：一面我们该像主一样是君王，是君尊的男子，有权柄施行管理；另一面我们该是才德的妇人，知道在神的家中当如何安排经营料理，并供应圣徒的需要。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来看第五大点。从第五大点给我们看见我们如何经历敬畏主。好，首先我们需要认识我们是不能敬畏主的，我们需要接受神的分赐。所以第五大点就给我们看见神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敬畏他。好，所以在第五大你要把这个分赐画起来，最好可以画三个圈圈，非常的重要。我们要如何经历敬畏主呢？我们要经历神的分赐。我们若经历神的分赐来敬畏主，这个就会对我们是喜乐的源头，对我们就会是生命树，使我们能够走生命的道路。好，我们再来看第六大点。那神分赐给我们什么呢？第六大点告诉我们，神赐给我们一个心和一条路，并且赐我们敬畏他的心。你把这两个字把它圈起来。好，第一，神赐给我们一个心和一条路；第二，他赐给我们敬畏他的心。所以我们需要向神敞开，接受他的分赐。那第一终点给我们看见这一个心，就是要爱神、寻求神、活神并被神构成的心。那这个路是什么呢？就是三一神将他自己作为内里生命的律，连同神圣的性能分赐到我们里面。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一个心，这一条路，学习敬畏神。好，我们再来看到第七大点， 说到敬畏主也是神赦免我们的结果。这里的第三重点说，主越赦免我们，我们就越敬畏他，我们越敬畏他，我们就越爱他。所以我们需要花时间到主面前接受他的赦免，使我们能够学习敬畏他。而最后的第八大点就是一个敬畏主的典范，有两个典范，第一就是君尊的男子，第二个是才德的妇人。你可以把它画起来。那什么是君尊的男子呢？第一重点告诉我们，这里是说到掌权的君王。最后面说，这预表什么呢？我们一起读，预表基督和他的得胜者。第一重点有看到吗？好，掌权的君王预表基督和他的得胜者。然后呢，第二重点说到才德的妇人，最后面就说这个才德的妇人预表教会和爱主的圣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学习这样的敬畏他。我们如何经历呢？第一，我们要接受他的恩赐，使我们敬畏主对我们是喜乐的，也是生命的供应。第二，我们神赐给我们一个心和一条路，并赐给我们敬畏神的心。第三，我们敬畏神乃是我们得着神赦免的结果。至于我们这样的敬畏神，我们要成为什么呢？君尊的君王。我们要成为才德的妇人，对神成为有价值的。
好，感谢主。这个我们这第十一篇哈，刚才弟兄也讲到，我们是讲到敬畏主，但是这个敬畏主是讲内在的意义，而且是以神的观点来讲敬畏主的内在意义哈。那一开始呢，我要把那个香条弟兄讲开头的一段话很重要哈。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会讲很快哈。他就说，从某一面说，敬畏主乃是遵从的畏惧神，这是对敬畏主的一种观点。作为信徒，我们永远不该对神失去可畏的感觉。当我进入教会生活的时候，我最喜欢的词就是可畏。我听弟兄们释放信息，感到非常震撼。对我来说，那真是可畏。我参加各种聚会，如主日聚会、校园聚会，无论什么聚会，都感觉实在可畏。我接触许多弟兄，也让我感觉实在可畏。这改变了我的一生，所以我们不要失去对神可畏的感觉。接着他再说，在创世纪呢，雅各做了一个梦，然后呢，他醒来了，他就说，这地方何等可畏。他也提到可畏，所以我们对于教会也应该有这样的感觉，这地方何等可畏。那在但以理呢，但以理呢为代表以色列向神认罪，他最后他也说，神是大而可畏的神。基于这个，我们可以说，当我们讲到敬畏主，乃是说到一种遵从、敞开、向主的顺从。那个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为什么我们的弟兄会先提到这件呢？你有没有觉得，在我们的主恢复啊，我们主恢复改变宗教一个观念，宗教徒呢，对于敬畏主，外面是一个很虔诚的形式。你去看回教徒啊，他是五体投地的这个来敬拜神。那有一次我去旅行哈，那个到了一个偶像庙，他这一排都是偶像，那个解说员就跟我们说，我们这些大神，你们的屁股不能朝着我们的神。这就是宗教的观念， 人的观念，外面的敬畏神。那我们主的恢复呢，为了打破这个观念，我们就说要在灵里，我们不拘这样的规条。所以我们常常呢，就失去了这弟兄说的对于神的渴畏。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每次聚会晚到有感觉啊？你有没有觉得没有关系，对不对？然后聚会的时候，你的小孩出来跑来跑去，有没有感觉啊？我不是说小孩不可以跑来跑去，他不知道嘛。但是你当父母的，你要有一些动作，对不对？这就是对神的一个渴畏。那我们在这个25页讲到箴言的结晶第一的哈，在25页的纲要第一大点的第一中点，他就讲到箴言的主题是凭神的智慧过敬虔的生活。箴言的中心思想是我们该寻求智慧，好叫我们在地上过蒙神喜悦的敬虔生活。所以可见这个箴言最终就要使我们过敬虔的生活。什么叫敬虔的生活呢？英文就是 Godly Life， 就是活起来像神，我的生活像神，我的彰显像神。那我们再看到100页，你诚心圣言100页啊，100页信息选读第一行，他这里说：我们所以敬畏，因为他是活神；我们所以敬虔，因为他是复活的神。所以为什么讲了敬虔呢？又回过头来讲敬畏呢？刚才弟兄也提到，当我们要过敬虔生活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态度，有一个彰显，这个彰显就是我们的敬畏。但是我们的这个敬畏不是宗教徒的那种外面形式的敬畏，我们的敬畏是讲到在神的观点里内在的意义。所以我们看这个第一大点，就讲弟兄就提到这个敬畏主，也就是尊崇主，有三方面啊。这里有讲的三方面，第一个就是怕得罪主，第二个怕失去他的同在，第三怕在今世失去主的笑脸。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啊？可能你没有这个感觉，没关系，听了这个信息以后，有这个意象以后，开始要有这个感觉。你要跟主说：主啊，给我有这个感觉。当你基督增多的时候，你就会有这个感觉啊。所以他这里弟兄就提到，他说李弟兄讲讲台释放信息的时候，常会这样祷告：主，你的同在对我们人是一切。所以你们要出来伸言，你也要跟主祷告：主，你的同在是我们的一切，使我今天的伸言不是说我自己，要使主得荣耀，召会得建造啊。所以这里进一步提到啊，就是这纲要的第二重点啊。他说敬畏主不仅是怕我们犯罪或属事，乃是怕我们所做的是出于自己，不是出于主。这又更进一步啊。所以弟兄就提出圣经有两个例子，不敬畏主，不顾到主，也不拒绝己的例子。第一个就是讲到我们都很熟悉的拿达和亚比户，他献什么燔火，当然我们没有时间详细讲。那这个燔火呢，就是表征什么？天然的热心、喜好、力量和才能。那我们刚得救的时候，我们常常都是很热心啊。我回想的，我也是，我刚得救的时候也是一股热心。他这里就告诉我们， 但我们做了某些事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死沉发死。发生在拿达亚比父身上的是肉身的死亡。今天当我们有天然热心时，我们就摸着了属灵的死亡。所以有时候我们一股热心以后，你会觉得死沉。我那个时候，那个教会就开始在推说，需要定时祷告。所以这个定时祷告，虽然上次成贤训练讲要定时祷告，其实教会啊，30年前就陆陆续续推了。刚开始也跟我们说，祷告10分钟就好，没多久变15分钟，最后说要30分钟。其实10分钟是不够的啦，10分钟是要你建立起祷告的习惯，到最终你起码要什么30分钟。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你渐渐的，你就不敢怎样呢？靠自己的热心，你就会想说：“主啊，我实在需要靠你。”啊，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呢，是民数记12章的米利暗，他跟亚伦一起背叛摩西。哈，当然这个细节我们没办法讲。假如圣徒不知道的，请知道的圣徒告诉他，可以翻这个旧约啊。啊，那在这里的注解就是民数记12章10节的注一，弟兄就说到哈，在这样的背叛事件中，神惩罚米利暗，而不惩罚亚伦。我起初也是觉得很奇怪，明明两个背叛，为什么不惩罚亚伦呢？啊，他这里说，因为这次的背叛可能是米利暗领头鼓动的，还有一件，再者。女子背叛是特别不合宜的，所以神惩罚米利暗，以警告并警戒以色列中所有的女子不可跟随米利暗。所以我不是说我因为弟兄我才特别提到这个，我实在是很有负担，姊妹们要特别小心，姊妹们摸到神的行政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比弟兄还严重。当然弟兄假如摸着神的行政也是很严重，啊，但这里给我们一个例子，啊，这个 我们实在是需要主的恩典，啊，主的恩典。啊，接下来香条弟兄给我们一句话说，我们需要敬畏主，主观的说，这也包括尊重我们各地的长老，我们必须服侍他们，为他们祷告，尊重他们。这个三大区姊妹团祷告，我就曾经看过，他们有一阵子列名为屈服者祷告，我就觉得很感欣慰。我发现屈服者呢非常尽功用，就是因为有姊妹们为他祷告。你不要以为负责弟兄好像是铁金刚一样，不需要人祷告。我们常常都为不聚会的啊、退后的啊、福音朋友祷告，都没有为负责弟兄祷告，这实在需要啊。所以其实主遮盖，我每周就分别2天为第一负责弟兄祷告，为我们的同伴祷告；第二，为屈服者祷告，这很需要啊。这个为了屈的往前，所以你只要觉得没有什么可以祷告的，请为负责弟兄们祷告，感谢主啊。然后到了第二大点呢，告诉我们，第一大点讲的可能自己做不到，想做可能也常失败。那我们就需要怎样？需要纳灵的充满，也就是需要基督成分的加多。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是我们的模型啊。这个耶稣为人生活的时候，他怎样？他有敬畏耶和华的灵，哎， 我们天然里没有 这些、啊、我们实在都需要来仰望神、啊、仰望这个主、啊、给我们有更多敬畏的灵、啊啊、到了第三大点就讲到敬畏神就是信靠他，然后他引耶利米书，刚才弟兄也提到，就是扎根呐、啊。我们能够信靠神呢，就是扎根。那我们讲到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对不对？哎，扎根不容易呢。你看树要扎根，你以为它很简单，它会遇到石头，哎，会痛呢，哎。那水太多根会烂掉，有没有？那个什么太热的天气太烫、欸、根也会有影响。这表示说当我们要扎根的时候，我们要祷告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危难的环境，我们实在是不凭自己、欸、我们要凭着主说，主保守我们祷告的生活，免于试用、啊、所以说我们需要在像树扎根在水盘，水就预表这个神生命的活水、啊啊、或者预表神的话、啊、我们要跟随神的话，只要我们信靠他。诗篇有一句话说，信靠耶和华的好像锡安山，永远存在，总不动摇、哎、你靠山山会倒，靠人什么人会跑、啊、只有信靠耶和华的永不动摇、啊、感谢主。然后到第四大点，他说敬畏主也是尊荣他、哎、尊荣跟尊崇有点不一样，至少英文是两个不同的字啊。那这个尊荣是 honor， 就给他荣耀的意思、啊、所以他这里讲这个香条弟兄就告诉我们，尊荣主意思就是我们在主前要谦卑自己，我们谦卑就是 给神荣耀、啊、他说骄傲使我们成为最愚昧的人，因为骄傲是我们天然性情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每天都需要祷告，主啊拯救我脱离骄傲。我们有一首诗歌你也可以当作祷告，主啊救我脱离自己，救我脱离天然，救我脱离乖僻的个性，救我脱离单独与骄傲、哎、我这个都祷告到都背得很熟，实在是需要主来拯救我们。他说这个谦卑呢拯救我们脱离各样的毁坏，并邀来神的恩典。他说神赐给谦卑的人，但这不是我们自己天然的谦卑，乃是基督做我们的谦卑、哎、这很重要。有的人很谦卑，尤其那个日本人遇到你鞠躬90度，对不对？你只要对这个谦卑，只要他这样90度对我，我都觉得怪怪的、啊、所以我们这个谦卑不是天然的谦卑，不是我们做作的谦卑，是从主来的谦卑，主是我们的谦卑、啊、所以我们需要更多有基督、啊、更多有基督、啊、然后后来呢他又讲到尊荣主呢要将我们的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主，至少这里至少、啊、那你就说哎，为什么主要我们的财宝干嘛？有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在旧约神不是一直说你要将 出熟的出产的十分之一交到殿里，对不对？过节的时候你不能空空来朝见我，不可以空手来，你要带你所出场的来朝见我，而且一年三次。 你说主为什么 要我们的东西呢？主不是要我们的心吗？你想主要我们的心还是要我们的财宝？教你，你要财宝还是要心？主比我们聪明，我们想说一定要心呐，对不对？但是你看马太六章二十一节，他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必在哪里。”对不对？他拿到你的财宝，你的心就跟着去啊。所以感谢主，这个教会十一奉献，你没有奉献有没有感觉啊？我不是在这里打奉献负担哈，这个，所以他这里提到这个尊荣主，就讲到这个财宝的问题，讲到财宝的问题，就讲到心的问题。所以有时候说我爱主，你看得到吗？看不到嘛，对不对？那你奉献是很实在的，就好像主在马可二章九节，他对摊子说：“你罪赦了，或者说你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人容易呢？”说你罪赦了，你看得到吗？我也可以说你罪赦了，但是我说你拿起褥子起来，我讲可能你起不来嘞，对不对？主耶稣讲就起得来，那哪一个是真的啊？对不对？所以说你爱主，你不没有奉献，你说你爱主，那就啊，因为还有三十秒，所以没有时间了哈。好，然后最后讲到敬畏主是延长年路延长年日的路，所以这个很重要哈。我们常常要延长我们的年日，尤其我们在座的都是中壮或者是年长的，都希望日子久一点，所以我们常常要运动啊，吃健康食品啊。但是在提前四章八节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所以不是叫你不要操练身体，也不是叫你不要吃健康食品啊，但是这里神告诉我们，唯独敬虔凡事怎样都有益处啊。所以感谢主啊。所以时间到了啊，知道打住了啊，这个剩下的我想潘弟兄也讲了啊，我们就在这里愿主这个赐恩给我们， Amen。那现在请那个申言的
分享就是前三位姊妹他们的主题都非常的明确，然后申言也有正确，也有用合适的经节，那我觉得他们在启示方面都有引用诚心圣言上面的发表，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好，也使我们在申言的过程中也能够启发其他弟兄姊妹对诚心圣言的兴趣，然后呢经历也都跟这个启示有一点关系。好，那我觉得可以再往前一点，就是姊妹们都有用经节，但是在启示的部分却没有缺少把经节解开，那其实诚心圣言里面都有，好，也可以把这个部分也一起写进来。好，那有了启这个经节解开，就会有亮光，好，就有这个亮光我们就能够在生活中有经历。好，那刚刚姊妹们的经历大多都是我听起来好像都是一周以前的经历，好，就是有没有我们这一周我们享受的这个经节得主的亮光，我们在这一周在生活里面有这样的经历。好，所以就是给大家这个两个可以再往前的点，第一就是可以把这个经节解开，第二就是能够在这一周有对这个经节有新鲜活的经历。
感谢主哈，这个对不起，我忘了拿来。 姊妹们的圣言除了 有主题，也有亮光，还有经历。那大体是都已经很老练了。那我要讲的就是在经历方面，这个像第五位姊妹她的经历就很实在。尤其我们在管教儿女的事上，其实圣经有一句话，就是不要惹儿女的气。我们常常现在的父母最注重的就是小孩的功课，你只要考得好一切就 OK， 考不好我就暴跳如雷。但是他会这个转向主来跟自己的小孩来跟主一起祷告，这是很好的经历。所以我们实在是我们该这样去学习，在教导儿女的事上，我们实在是要转向主。因为常常主借着儿女给我们学信靠他的功课。然后这个第一位姊妹就是因着主的话来孝敬父母，这也是很好。当然有时候你会失败，你要更多的来信靠主，这个更多有 主的话。那我们这个讲经历的时候需要，当然有时候是我们的心愿，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些结果，只是讲一个心愿，这个经历就比较不完全。然后我们这一有的姊妹讲到，因为我们的主题是敬畏，但是他是讲到好像是上一周讲到敬虔，虽然敬虔里面包含敬畏，但我们的主体还是在这敬畏这方面。所以刚才第五大点我还没说到，就是敬畏主，虽然我们讲了这么多好像很难，对不对？其实这里告诉我们，事实上是喜乐的源头，生命的泉源。所以当我们愿意这样去操练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喜乐，会觉得喜乐。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心要被神来构成，我们的路是走生命的路。我们不是走外面的路。所以他这里讲到这个敬畏主呢，消极一方面我们不去做他所不喜悦的，积极方面我们就要做他什么喜悦的事。所以教会吹号我们要积极配合。虽然可能做不到，我们首先就要反应说阿们，然后就去跟主祷告，赐我恩典，施行的恩典。这是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态度。所以最后讲到我们最终就要成为一个君王跟一个才德的妇人。这个君王就是基督跟他的得胜者，这也是我们需要的。那才德的妇人是召会和爱主的圣徒。那我们上周的这个启示录生命读经不是说到主来的时候都讲到得胜者嘛，对不对？他要像贼一样来偷宝贝。那你会想主要偷什么宝贝？是不是我们需要买黄金存折来给主偷啊？黄金是宝贝啊，是不是？还是其实现在你也买不到黄金啊，都只有黄金存折，你要存折主也不要。这个主的宝贝是什么呢？在腓立比三章八节保罗说，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所以主的宝贝就是基督啦，他要来偷基督最多的人，那个就是宝贝啦。不是说我积了很多东西，我做了很多事，这是宝贝。主就要看你里面基督有没有很多，越多他就是要把你 提上去啊。这是我最后结论说的哈、啊。我们需要像才德的妇人，像君王一样啊。所以他这里有一句结束的话，他说：“得胜方面我们要像君王，爱主方面我们要像才德的妇人。我们若能如此，在主面前就有价值和荣耀。”啊，感谢主。所以圣徒们到主日多多申言，你越申言就越多啊。